好，我们再来看歌词的意思哈。我们回到看到第一节，昨天礼拜五晚上开始的时候，钟汉高提醒我们，这首诗歌前面讲到第一句话就说使我做你和平之子，他就提醒我们这个使着的意思啊，就是表示自己不可以，自己做不来，可是我却有这个心愿意。所以当我们把这一个感觉唱进去哈，就是我们向神，我们知道神愿意，他也能够。这几天我们的题目是冲突跟危机，所以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让我们对神有个祷告的心，我们愿意做神的和平之子，好不好？我们来唱这两节。伤痕之处破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破下信心。哦主啊，是我稍微自己求，少求受恩能为人，少求被了解，全心付出啊，使我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破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破下你光明，下喜乐。主啊，是我稍微自己求，少求说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就全心付出啊，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使我们变蒙赦免，在赦去使我们变有所得，我们再从头好不好？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再唱一遍。在憎恨之处破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破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破下信心。哦主啊，是我稍微自己求，少求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啊，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破下你光芒，在幽暗之处 主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是我稍微自己求，少求中恩就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啊，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赦去时我们便有所得，临近之王舍救你人恒舍。主啊，真的是，这是我们每一个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的祷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愿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主啊，我们的祷告就是你使我们常常到你的面前，从你那里支取爱心、智慧、忍耐、恩慈，所以我们可以处理每一个跟我们有冲突的事，我们可以安慰每一个忧伤的人。主啊，今天下午我们在怀着感恩的心、受教的心来到你面前，求你加增你仆人的力量，让他这三天在我们中间的服事是由你的能力托住他，使你的恩典能够清楚地流到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交托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把时间给父母师。
我的肚子也吃吃了呀，觉得很温暖的。昨天讲的这个歌，最后不是说想接了一个好听的那个孩子，就是小时候妈妈就从那个娃娃机里拿一块啊，后来烫在那个手上，什么很小很小，还有你这个时候，到现在他的手上有大一个一个大号一个大号，所以说我跟他，我又入地里边大概10年，偶尔
OK， 开了 ，OK， 呀，陆陆续续有10年了，那这个算是一种慢性的危机，对不对？有危机，我发现有两种，有慢性的，有急性的啊。慢性的就是他本来头2年，我跟他讲很多很我自己觉得很无聊的事情，他就曾经爱上一个女孩子，让他去找他，跟他说我以前爱上你，说让他说第二个第三个什么，甚至有一个在美国，他想去美国跟他讲什么。我觉得哎，你瞎，我觉得没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你要做有用吗？有什么用啊？然后呢，讲了差不多真的差不多1年都讲这些东西，我好几次，我就想那干脆的不要。就停掉了，这个我给你这样给你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好像没有用。可是神一直给我一个感动，不要那么快下结论，不要那么快停掉啊，不要那么快停掉。后来就逐渐的就比较进入他里面的他内心世界，我发现哦，他的内心世界实在是非常非常灰暗哦，因为从小啊，他就后来后来他一直不愿意直接跟我讲自杀，记得吗？ 他就问我说：“傅牧师，你知道三毛的事情啊？三毛怎么样？”他一直不愿意讲，我就问，我直接问他，他也不愿意讲。他说：“我家里不敢放任何这样的东西啊，绳子、丝袜子都那个。”我说：“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危机，但是这个我说这个是比较我说慢性的，就像我还有我昨天提到那个姊妹。”他第一次，他一次进来，他就很冷静的，非常冷静的坐下来。他就问我：“傅牧师，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为什么不应该先把我的女儿杀死，然后就杀死我自己啊？”哦，就是这个是慢性的，对不对？那慢性的，那所以我说这个弟兄，哦，他后来我才发现。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心里面有时候有很深很深很深的一些信念，记得吗？一些想法，一些认知，一些对事情的判断，一些对事情的一些看法啊。那个这个叫做 cognition 啊。那我说这个我为什么我说行为学派心理学，有时候行为学派心理学这个大概没有办法解决这些东西。行为学派就是改变行为，所以说那个就我说治标不治本啊。可是其实也有一些行为学派神学，呵呵，知道吗？那些行为学派神学呢，你反正你去做，你去顺服你呀。所以这个，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找到那个很基本的一些错误的信念，有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他里面有一些很基本的错误的信念想法，后来搞到我大概做了七八年的心理治疗，我才比较开始能够看见他里面的那个一个非常基本的信念，一个非常相信的信观念的念 ，OK， 一个非常基本的信念，就是他里面有想法是，就是三个字。命不好，对不对？命不好，所以他就觉得那为什么要我他我跟他我问他说，你再过两年、三年、五年，你有什么？你能不能跟我讲，你希望将来你会怎么样？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你要结婚呢？要成家吗？他说不，我没办法跟你谈这些东西，这个都对我来讲都是很遥远的事情。我或者奇怪，你怎么不愿意跟我谈这些东西？我就不懂。后来就。我比较了解，为什么他觉得命不好，对不对？不管怎么样都不好，已经有一点宿命论的，你了解吗？所以那个往接下来命不好，那就上帝不好。那当然他不敢说，因为他是基督徒，可是他里面有一个潜意识里面有一个信念，就是连上帝也不好。所以有时候他会去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会做，他就会陷入到很堕落的一些什么，他然后就他回来跟我讲啊，他回来跟我讲，哦，那我就每次我跟他说好，我们就回到原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是公义的，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就从头开始，所以我发现，我发现我的那个刚才我们唱这诗歌是我做你和平之子 actually 法兰西斯他那个祷告的原文他说 make me an instrument 不是之子是一个器皿 you know make me an instrument of your peace 而那个 peace 不只是和平那个 peace 是 shalom 希伯来 shalom 就是一切所有的好处都包括在里面爱平安 ，OK， 爱跟那个丰盛的生命 ，OK。所以说，如果我能够先自己做一个 instrument of your peace，You see， 我发现他从小没有人管他，没有他，甚至他，我经常讲的三个基本的需要：归属感、价值感跟能力感，对他三个都没有，三个感都没有，You see。那个你说哎，开玩笑，这个妈妈，你五岁，你的妈妈就从瓦斯炉把拿出来烫你的手，你不觉得被爱，反而你觉得被恨，被讨厌，对不对？被讨厌。经常我讲那个另外那个弟兄，他们四个兄弟， 从小妈妈就一个就说巴不得的你生的时候把你没有把你掐死，因 you 为 know? 他不觉得悲哀，他不觉得悲恨，然后他没有归属感，因为他的父亲也不知道怎么做父亲，后来就把他送到三个不同的家，所以没有归属感，没有价值感，那也没有能力感，所以你跟他说他为什么要活下去，他不敢跟我说。可是我知道，我就比较开始意识到那个，所以我发现我能给他什么。如果我叫他，你去搞得乱七八糟，去做一点堕落的事情，他也知道不对，我也知道不对。所以如果说那你的问题就你顺服就解决了，顺服就这个是行为派神学 ，OK， 行为派心理学，行为派神学，那也不会。所以我发现我能做什么，我能做，我做一个 shalom 的器皿，我先做，看上帝看不见上帝，他可以看得见我。所以我这个第一个我要证明，不管你怎么样我不会放弃你OK， 这个不管你怎么样我不会放弃你。所以他每次回来，有时候他也会，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讲，他做了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他跟我讲，我就有点他说父母是看我这样子，你看你就跳起来，我觉得他觉得有点高兴啊，他也觉得很高兴啊，因为他很生气啊，对他的妈妈很生气，对不对？一种为什么这个妈妈要生孩子，然后呢接下来就对上帝很生气，为什么上帝要给我这样的妈妈，对不对？所以就是他里面这个很多很气愤，所以 OK， 所以他看到我跳起来他也觉得很高兴，不管怎么没我不放。那么后来我记得差不多我跟他做了大概8年的心理治疗，他就决定他这个这样子继续下去也没有意思，他就决定以后他就不要再去做那样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啊，在那很堕落的事情，他就决定他就开始要跟随耶稣，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真基督徒啊。 OK，and then 我记得差不多到第十年他很多改变，情绪那个忧郁症那个想自杀那些东西都慢慢就没有了啊，没有了，差不多。然后他就开始他有很大的工作，他很聪明，跟你讲过，他这个研究所考上了，台湾的高考都考上了，他快要升处长啊，所以很多的事情情绪就稳定啊。我记得差不多我给他做到第十年，他就开始改变，很多改变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其实那个整个10年我一直想我可以为他做什么，我如果教导，其实这些教导他都知道，因为他从国中就在教会里面啊，我可以做什么，我觉得我做一个 instrument of God's peace， 我自己就做这个，我刚才在金弟兄的办公室里面，我要用他的电脑，我看他里面有一个东西在那边，这个摆在他的桌上。他说：“这个尼托圣说，上帝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这个我这句话我讲了很多次，对不对？真的，我能够为他做什么？我先不要想太多，我可以做什么？我要想我可以试什么？我可以试什么？所以说，我就表他从来从小到大。他没有被爱的感觉，对不对？没有被爱的感觉，他父亲也不知道怎么不做父亲，妈妈跑掉了，后来爸爸也死掉了，然后他真的没有人，他从来没有人在他的生活里面。所以我就说，那我可以。所以有的时候我的心理治疗，一般的传统的心理学会觉得很奇怪，你这种心理治疗，有的时候我记得他去当兵的时候，他分发到外岛，昨天讲的外岛是什么？也不是，可能不是金门马祖，是另外有一些小岛什么。他在那边，哎，我觉得他那边没有人写信给他，我就写信给他。这个我记得到九月，可能没有人寄月饼给他，我就买一盒月饼就寄给他，月饼啊。然后呢，有时候我的信他没有收到我的信啊。因为他那边有一些安全检查，有一些，所以有时候他别人写的信给他们，他就没有收到，被没收啊。其实我信里面没有写什么很了不起的秘密啊，国家秘密啊。可是他那我，可是我，因为我就怀疑他，我的信对他重要不重要啊？ 可是我记得有一次他几个月，这个我写信他没有回应，然后他写信给我，他说你到底为什么没有回信啊？我写信给你，你没有回信。哦，我已经回了，我已经写了好多信，可是他没有收到。可是我发现他对我很生气。我发现，哎，我的信还是蛮重要啊。我发现那个月饼大概也蛮重要，也是象征性的。对，了解我的意思吗？反正，可是我记得这个差不多到第十年，他已经差不多已经有两年生活蛮正常，蛮正常，没有再去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然后呢，我记得他就坐在他的父母室，这看这两年，他先说这个父母室想一想，这个十年。这十年一想，这个真的已经十年已经过去了。我跟你说约谈十年，然后他说从现在跟开始来找你，他有很大很大的改变。我说对，对，从开始到现在有蛮大的改变，大概就是从你差不多两年以前，从你决定就是不管怎么样无条件的顺服神。他说不对，不对，不是从我决定要顺服神。是从我决定相信上帝像你所说的那么好，因为我说真的，不管你怎么样，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耶稣基督赦罪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你不管怎么样，你他是信实公义的，只要你承认你的罪，他就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从我决定上帝，他本来就是不可能那么好，后来他说从我决定上帝。真的像你所说的那么好，了解吗？所以这个观念，这个你改变行为，有时候改变行为是真的是治表不治本，但是它这个基本这个最基本最关键的一个信念，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有这个信念，这个挖出来，然后呢，他说我就决定我相信，真的上帝真的那么好，因为他的基本的前提是命不好，上帝也不好 ，OK。所以就说你叫人信上帝不一定会解决问题啊。雅各书说魔鬼也都信有上帝，对不对？魔鬼都相信有上帝，但问题是他是什么样的上帝。这为什么我说我跟金弟就跟他讨论我的福音神学，这好消息神学，上帝比你想象的好啊，真的。所以他相信了，后来很有意思，后来差不多他的生活比较稳定啊，工作稳定啊，而且很有，他后来他就升处长啊，然后这个很好很好，在教会里面开始有一些服侍，然后结婚了，然后呢有一天他跟我说，服侍，我妈妈回来了，她老了没人照顾她，她没有钱，她回来了。哦，我就想 Oh my，我就都开始，哎，我们又要掉入那个精神忧郁症啊！我说走啊，可是很有意思。他说我妈妈回来，我也给她一个房间，在我家里给她一个房间。哦，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然后他说，可是我没办法跟她讲话。OK， 没办法跟她讲话，不给她房间。OK， 那福音神学。OK， 福音神学的做法是应该怎么做？他说我没办法跟他讲话，我要不要跟他说，你不要忘记第四诫，诫命第四诫要孝敬父母什么什么，然后就跟他讲很多，给很多律法，控告定罪，那没有用。所以啊，你没办法讲话。我觉得你给他一个房间也不错。我就说慢慢来，慢慢来。嗯，过了几个月，他来找我，他说：“父母师，我已经开始跟我妈妈跟他讲话，跟妈妈早啊，早安。”说：“啊，我真的掉眼泪。可是后来，其实我昨天跟你讲过，我上一次回台湾，他那个。”他跟他太太还有他的儿子，他们都到我最后那天早上在旅馆，他们就来跟我一起吃早餐呢。他就给我介绍，那个儿子就坐在我的 lap， 我就抱着他，他的儿子的名字也很有，我不能讲名字，因为 这个有一些表一些 ，you know， identifying data， 我们需要保密 ，you know， 那个名字很有意思，很有意义啊 ，yeah， 所以说 ，you know， actually， 当然我是尽量用我所知道的这些技术，可是在这个技术里面，主要的不是我做什么，那是我是什么 ，you know， 我能够给他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我能够先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爱。然后从我开始，也许他就慢慢相信上帝，他觉得这个父母是已经不错，可是这个上帝比父母是还更好，呵呵，对不对？他相信，所以我说这种这个是一个哦，这个是一个慢性的危机。OK， 那有那个我因为时间，我有可能有些东西我要闪掉，因为今天我昨天跟前天我就没有好好的这个控制时间呢，我开始讲事情，我就想一些故事，会可以讲得很长，所以我可能有些东西要删掉。但是说这个，你们可以回去，你们用这个自杀的那个第四个自杀的行为行动，自杀的行动，不是去割腕，去吃安眠药，去上吊，他那个也是一个翻译为 it's suicidal activity 就是有一些，比方说你如果看到一个弟兄，然后他就突然他就决定要写遗书，然后他就所有的什么电费、水费、电话费什么都付清楚了，都付了 OK， 了解吗？然后他就写信给他有一个儿子住在德国，他就写给说，就是希望你知道，不管怎么样，我永永远远都爱你，什么那些这样的，就让你觉得说，好像他那个感觉，他要去旅行一样，那来什么，这个那然后就这个叫做 suicidal activity， OK， 这个 suicidal activity， and then that we call suicidal symptoms， 就是他如果是被诊断末期癌症或者一个很重大的病，然后就一直没有办法医好的，有人他会也要小心，可能一个人会有些自杀的取向，或是真的去自杀那个危机。OK， 那当我们遇到急性的 OK， 这个你们有这个 handout 吗？这个自杀处理哈？Is that, 你有这个吗？因为这个本来是我很久很久以前在华神开教教牧辅导的时候，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我自己弄一个大纲，我不要一个跟你们讲，因为时间。但是 I think the first thing is 你要了解这个急性的危机，他已经吃了药，他已经割腕，他已经有。台湾没有手枪，可是在美国他可能有一个手枪，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不是这个是急性的，不是慢性的 OK。 那这个危机，第一个你就是你要你的整个的观念都要转过来啊。我开始出去牧会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以为这个危机就是用传统的协谈辅导，就是哦，你觉得很沮丧啊，哦，你觉得很，你觉得很难过，你不想活，就是你就用同理，你不要用同理没有用，99%，你，所以我那个危机一发生，我这个人我就变了一个人啊，我本来是非常的比较非指导性的辅导，你知道吗 ？Non-directive counseling， 就是说你觉得你应该怎么样？你想你自己要怎么样解决你的问题？那我想要解决我的问题，就要去死了，就解决我的问题。所以那个同理没有用，反而我不能说没有用，多多少少你肯定他的感觉，当然是他你要让他觉得被尊重。可是我发现发生那个危机，自杀危机的时候，我接到电话，第一件事我说你就在这里等我，我现在要赶过去。那么第二个，我一进去，我就是变得完全另外一个人，我就变得很权威，很权威。OK， 我现在来了。OK， 我们瞬间要处理。OK， 你现在要听我的。其实我发现这样的人，他也许他如果他已经采取行动 ，OK， 如果他已经割腕， 吃药什么，对不对啊？我不要再跟他哦，你觉得很难过，你觉得很沮丧，我们就送急诊啊，了解吗？甚至还没有送急诊，这个要包起来，对不对？要弄一个 tourniquet 的，对不对？或者如果他还没有吃药，我就现在 OK， 我现在来了 ，OK， 我很权威，我很自信。我有自信心，其实有时候我没有那么大的自信心，我要撞啊，嗯，我可以，我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我知道怎么处理 ，OK， 就假装啊，然后我说先把那个你把有100颗安眠药交给我，好，我们去倒在厕所里面 ，OK， 倒在马桶里面，那或者那个你，或者你那个刀子你就交给我，给我保管啊，那个、你了解吗？我就会变得很权威，OK，and、okay, then 这个第一个。如果需要处理一些很致命的一些问题啊，对不对？他已经吃了药，那我说，那我们就叫急诊车，我们就送急诊，然后就专门洗胃啊，就洗胃啊。有的时候，有的意思，有的不管，如果他吃了药，不管他需要不需要洗胃，有的人吃的药也没有那么多。有的时候那个医生他就问我，风师你觉得需要洗胃吗？我说还是洗胃好啊，不管洗，因为洗胃很痛苦，所以然后能还是能够让他觉得很痛苦，也许他不会下一次不会那么快就吃药啊，所以不管吃药不吃，我很喜欢洗胃，我很喜不是喜欢，我是很赞成，不管需要不需要，我很赞成洗胃。所以医生问我，倒还是洗胃比较好一点。然后洗胃，然后痛苦，然后咱们就抓他的手，就安慰，就是很痛苦。然后他可能下一次他不会那么轻易的就吃药，也是。但是说我会采取一种很权威的态度。所以这个 I think that's the first thing. And then 同理是当然多多少少。同理是承认他的感觉，我知道在这样情况你觉得很绝望，你觉得很非常的难过，你觉得很灰心，你觉得哦，就好像没有办法解决，我多多少少承认他的感觉，但是我不会用很多的时间同理。有的人他特别是比较歇斯底里的时候，你如果用同理，他就越发歇斯底里，you see?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会 OK， 我主要的为什么不要用那么多同理，是因为我他的前脑宕机，记得吗？他的前脑已经没有功能，所以他都是情绪脑，所以情绪脑我希望那个情绪脑能够稍微稍微降下， you see?往下降，然后希望他的前脑就开始醒过来，所以我会比较问他，比较具体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OK， 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你说什么？他说什么？你做什么？他做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就会跟他讲很多很多比较是客观的 ，OK。客观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即使不是说那些细节都那么重要，那细节不是那么重要。OK， 他被当掉，而且是死当，不是活当，知道吗？嗯，台湾的大学都有死当跟活当。OK， 所以他被当掉，死当，所以说、啊、那就是什么课？那个教授是谁呀、啊？你考了几分呢？48分呢？什么就是我这些细节不是那么重要，可是我的目的是，我希望这个前脑。就开始能够醒过来，所以我就问他很多，然后呢 ，and then， 在后来就送急诊呢，洗胃还是什么是个这个处理这个伤哦，那个有人他就用刀子割腕呢，什么，所以就说，然后呢就处理这个东西，然后呢啊、，OK， 在这里有几个，一个就是。第一个你要决定你要用一种辅助性的处理还是用一种指导性的处理，我说 99.9% 都是需要用指导性的 OK 很权威啊 OK 我知道这个事情你要怎么处理，所以你就教。有的人在这样情况，我发现有的人 还是蛮愿意给我这个权威，很蛮愿意。现在你就听我，我知道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你就听我，那他就好就听你。我有人真的就会觉得很高兴，就把那个主权就交给我。OK， 所以很好。OK， 所以然后呢，but you have to be careful。这个，我一个有台湾有一个精神科医生叫陆汝斌陆大夫，他是三军总医院的精神科主任，我跟他很熟，我跟他很多的合作。那么他说要小心这个 underreact and overreact。Overreact， you know， underreact 就是， you know， 他说有同理，有 empathy， 你们记得 empathy， 同理有 empathy， 有 sympathy， 有 apathy， apathy 就是没有感觉，无情， yeah， you know， 没有感觉说你就非常非常的冷漠， you see， 那 the apathy 没有感觉啊， OK， 那 sympathy。哦，就是 overreact， 哦，就他的问题就变成你的问题，咱们怎么办？你自己就他乱掉，你也乱掉。OK， 这个没有用 ，you see。所以 empathy 就是你冷静的承认他的感觉，了解他内心世界 is empathy。所以这个很重要。如果有的人一碰到危机，那个人乱掉，你第一次碰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危机，你也乱掉，那没有用 ，you see。OK， 所以这个 try to keep。Not overreact, and the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ake care of the practical needs. 他的一些实际的需要，如果他已经割完了，你就绑起来。如果他那个哦，那个、我最那个上吊，那个上吊真的是，一很多时候很快就死掉呀，所以就你来不及 ，you know。可是如果他割完了，你就绑起来。如果他吃药，你就送急诊那洗胃，了解吗？或者如果他还没有割完。你说那个刀子就交给我，我给你保管，啊，我如果那个手枪，台湾没有，台湾应该没有手枪，一般人还没有手枪，我在台湾没有遇到这样的有人拿手枪，但是他们哦如哦 you know， 如果他想跳楼也哦有人就从。就找一个地方去跳楼，所以这个就你我就你就真的去抓他。你说我说这个指导性的，很权威的，你这个不是办法，这个不是办法，我就抓他。所以第一个还有第二个，就是处理危机最好不要一个人去处理，你能够如果能够有团队。我做大专学生工作好多年，我发现那些台湾的年轻人，那些大学生。很有爱心，我非有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有福啊！我只要我打一个电话，甚至说一句话，好几个人都愿意过来，我们就团队。所以这个有好一个是我去处理危机，我不要一个人去处理。第二个，我说如果这个危机已经算是已经过去 ，OK， 那么也不需他没有吃药 ，OK， 不需要送急诊，不需要洗胃。他没有吃药，你叫他洗胃，就是要他能够痛苦，他也会知道你就是要他痛苦，所以如果不需要洗胃，就把他洗胃 ，OK？ 那他还没有割完，那个刀子他说 OK， 交给父母师，你给我保管 ，OK？ 所以问 OK， 那如果这样，你不要太快说 OK， 好了，那你去睡觉，我也会叫他睡觉哦，很危险啊，我会。希望可能有很长的时间，可能两三天有人24个小时都陪他。那我说我做那种青少年大专学生工作，有一个很大的福气，就是很多人很愿意这样，他们会甚至他们会写一个表轮班呢，从4点到8点你陪他，从8点到12点你陪他，到有时候半夜24个小时他们都愿意，我很感动，我觉得有那么好的一些同工愿意这样做，因为有时候我第一个我的想法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不要留下他一个人在那边没有人陪他 ，you see， 如果我能够陪他一段时间，我就陪他，然后呢，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就请别人来陪他，就他们就一直轮流轮班的就陪他，就不让他能够至少有两三天。Actually, Norman Wright， 他说 自杀的危机。因为时间，我不讲这个 handout 太多，但是他说这个危机，特别是自杀的危机，有 there's 有经过时间 ，it sometimes it's several months 啊，这个第一个阶段是几个小时，第二个阶段是几天，第三个阶段是几个礼拜，第四个阶段是几个月。所以昨天跟你们讲，如果一个人自杀，如果他要再自杀第二次，很可能是在三个月之内会再自杀，所以你不要太快就很放心 ，OK， 不要太快很放心说他不，而且如果说啊、如果他已经差不多恢复了啊，已经恢复了，然后就我们开始比较松一口气，我会。做什么？我会说 ，OK， 那现在我要跟你约，我们下一次见面，礼拜三早上9点钟，你到我的办公室来 ，OK。然后呢，很有意思，有这种自杀危机的人，你这个危机已经差不多了，已经度过，已经不那么危险，不那么紧张 ，OK。礼拜六。然后礼拜天、礼拜一有人陪他，然后就慢慢，然后你说 ，OK， 礼拜三、礼拜四早上9点钟，你到我办公室来，我们继续谈，因为我有办法，这个问题可以解决。OK， 我知道，我们要解决这个自杀不是办法，解决问题啊，我们要解决问题，所以你礼拜四早上来找我，就是他如果在礼拜一跟礼拜四之间，他如果想。再想要自杀，很多人他会觉得，哎，我不能在我礼拜四以前不能再自杀，因为我跟牧师约了礼拜四早上9点钟，他就会有一个责任感，真的，我不能给牧师放鸽子啊，嗯，所以他就有一个责任感，所以然后礼拜四我们就谈，然后我跟他说 ，OK， 下个礼拜一早上再来找我。早上9点钟，他在那个，他就我礼拜一早9点前，我不能再自杀，因为我有责任，我这个不能给牧师放鸽子，所以说这个 ，you know，I don't， 这个算诡诈吗？还是狡猾？还是精明啊？应该是这个那个什么如蛇，那个是灵巧啊，灵巧精明如蛇呀！哎，这个都是为了他好 ，you see。And then 你要陪他一段时间，很长时间。那 OK， 所以那这个，我想这个其他的东西我不要讲，因为时间不讲，你们可以回去自己看。但是 I think， OK，Where's 我的那 Where's my 遥控 ？OK，Now 还没有开关。Okay. Oh, here it is. Okay. 这个因为时间我们也不要讨论。Okay. 这个你们可以回去看。你说这几个个案，它的危险性高还是中的还是低的 ？You know， 这个按照他的年龄，按照他的计划具体不具体啊？这个你们可以回去自己想一想，没有绝对答案。没有觉得，但是当然，这个年纪，我最可能性最高的是什么？上了年纪的男人，单身的，或者是已经离婚了，或者太太已经死掉，或者已经没，或者从来没有结婚，这个是完了，就其他的，这还有这个，你如果你问他，你想自杀，你会用什么方法？他说我会吃4个 aspirin， OK， 那可能不是那么但是如果他说我这里有一瓶安眠药有100克，我会全部吃下去，那就不一样，对不对？对 OK， 如果他说如果我自杀我会用手枪， OK， 那你有手枪吗？我没有手枪，可是我可以出去买一个，我有了这个方式，就你自己看这几个个案 ，OK， 你们大概可以想一想。But actually， 我不管什么样的个案，我不会把它判断是不危险。哎，我 ，you know， 你我如果你，you know， 如果你判断是不危险， 然后你说那好，没关系，你明天早上十点钟再找我 ，OK？ 你可能也有可能会，你会很后悔，因为你觉得他不危险，可是他真的有时候你会 surprised， OK？ 所以这个你们自己看，自己个人研究 ，OK？ 那 look， OK？ 帮助自杀第一个建立关系，我说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能给他什么，就是给他这个关系 ，You see？ And then 就你跟他建立关系 and obtain information。 可是那个建立关系，其实你大部分在教会里面有自杀危机或其他的危机的人已经跟你有关系，因为他是你教会的，对不对？你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大概已经认识他。偶尔我也有这样建议，偶尔我会接到一个电话说，父母是我一个同学，有一个朋友不是我教会的，不是我认识，那个也有，但是那个比较少，大部分是我自己教会的，我自己的学生宿舍，或者我的有的慕道友，有的是基督徒呀。OK，but anyhow， 那个关系非常非常重要。And then get information. The information 主要的目的 ，information 不是说那个 information 那么重要，但是那个 information 是他的前脑，能够开始运作，开始睡。开始醒过来 ，OK， and then the 三，你可以，你主要的，如果你能够表达三件事情啊，三件事情啊，is it on here？ 当事者的新状况的资讯 ，and then I think， OK， well， OK， 这里面没有提到 ，OK， but 建立关系里面主要的是说，第一个。你要让他们觉得，那我你的想法，你打电话给我，是对的。You see， 很多时候他们，因为你一接电话说啊，父母是，我不晓得这样子打电话给你是对还是不对呀、啊，我也不好意思，所以你打电话是绝对是对的 ，OK？ 第二个，你要让他知道，我很高兴你打电话给我。啊，因为他有时候他会觉得不好意思，麻烦牧师，觉得不好意思，你很忙，觉得说，就是我说，第一个你打这个话是对的，第二我很高兴，我不会觉得麻烦 ，you know， 这个有时候，这个跟第三个是，我有办法啊，我可以帮助你，啊，我你的问题可以解决，我觉得第二跟第三，有时候真的，我。我心里不一定那么有把握，我就要装啊，我要假装我有办法，我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而且我很高兴你打，不管你打电话半夜三点钟，我很高兴你打电话，有时候我自己不一定觉得很高兴啊，不晓得这样算是假冒伪善还是怎么样啊，可是我其实凭着信心我可以说我很高兴，凭着感觉，凭着身体的情况，我不一定觉得很高兴。可是我平时我很高兴，我不觉得麻烦，而且我说，所以我说我有办法，我相信我们有办法，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有时候我真的没有那么大的自信心，可是我要装，我很有自信心。而那所以一方面是我有办法，第二我就变得很权威。所以我刚刚提到说，你 OK， 你就在那边等我，你就不要动，什么都不要做，我现在就马上就赶过去，然后呢，我一进来，我说我的狮子就出来，我就很权威 ，OK， 那个安眠药你就交给我，好，我们就去倒在马桶里面啊，马桶里面呢，你这个刀子交给我，你的我们就送急诊呢，我不问他。你要不要送急诊啊？我已经吃了药，我不要问他。我说我们去送急诊啊，很权威。OK，that's 所以我说，一般危机处理，跟一般的协谈、关顾、协谈辅导的方法几乎是完全相反。You see， 完全相反。你要知道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OK，now，then，OK， 这是 ，you know， OK， 这些东西 ，I think， OK， 您这些东西，我想你们我们已经讨论过。OK，the fourth one is very interesting。OK， 他已经送医院急诊，席位 ，OK， 或者这些东西，或者他已经他的 那个割完已经包起来，已经然后就你说这个最紧急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你就开始看那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什么。 Then you have to evaluate, okay, you have to evaluate, okay, 啊、那个他开始，我们才开始跟你分析 OK 问题是什么 OK 那我被退学了 OK 或者那个课我这个当掉了 OK 或者说 but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你要这个他说 evaluate the stress, you know, 你不知道我们中文说压力， I'm not sure that's a good translation, is the stress is something more than 压力，真的是啊、很大的一个。How can you just, you know? Okay, stress. Okay, but what you have to evaluate is the stress. 你从他的角度来了解这个 stress， 不是从我的角度 ，because 那个 stress 这个事情，比如说发生一个事情，对他的意义。是什么？了解吗？这个事情对他的意义是什么？昨天跟你们提那个考上台大，第二天去自杀。从我的角度，这个应该是大喜的事情，对不对？应该请客。那你为什么考上台大就想自杀？因为那后来就是要从他的角度，就是不是从我的角度，不是从我的角度，从他的角度。他考上台大，里面有一个感觉非常非常的不孝顺，对不起他的爸爸，对不对？爸爸说我们家都是三等头脑的，不要考上啊、不要考试，不要考试了。这个孩子因为从小到大，还这个爸爸说你不要考试，不要读书啊，这个就算考上那是意外的，你不要读书，不要读大学，去开计程车好。后来他去考。计程车的驾照考上了，他回来，因为他很乖很听话，所以他去考驾照，然后呢回来说我已经考上了，他爸爸说什么可以猜吗？他说那是意外的，了解吗？所以从小到大，你们大概很难想象有一些这样的真的功能不良的家，功能不良到什么程度，你们大概不容易想象，真的有。所以让他上台大，一方面觉得很高兴，很成功啊，一方面很有罪恶感，对吗？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去自杀了啊。OK， 所以这个 the stress is to try to understand， 从在那个时候。这个可以说危机比较开始度过，在那个时候我还是回答我原来的同理 OK， 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爱，这些东西尊重，这个当然是，这当然我还是比较用同理。为什么考上台大去自杀？我不要跟他 argue， 但是你这个 you know， 我爸爸说我不懂事啊，我跟他是你爸爸才不懂事啊，什么这个没有用啊，你就说啊，你就啊了解同学 OK， so try to understand from his point of view， and then 然后他开始他 OK， 他有没有什么 symptoms， 有没有什么what is that 症那个什么后，yeah， 症后 you know symptoms 就是症，他说的 you know OK， 他讲的 symptoms 主要的意思是什么，他有没有精神方面，他是精神分裂，有的人精神分裂你要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精神分裂，你不知道他精神，其实有的人你一开始跟他谈你就知道他精神分裂，可是有人你不知道，那如果他已经诊断躁郁症精神分裂什么这个东西，你需要知道，要不然你开始用同理你就会越来越挫折，因为你搞不懂，你没有办法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对，所以你需要他有没有诊断什么精神方面的诊断，如果有的话，那个就那最好，我的原则是最好就送精神科，然后就住进去，住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他关在里面，他不能再自杀，然后呢就在里面接受一些治疗啊，所以这个 watch and then does he have any resources？ 那这个有人说，当然你最好的 resource 是你自己的家。 那有的时候我同意，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我发现他最好的资源不是他自己的家，因为他的家，他就是因为这个家所以搞成今天的这个样子。所以我有时候我就会说，那你暂时你就 你就到我们的心理学社，我给你一个房间。我记得那些孩子真的很可爱，很有爱心，他们的他们真的是以爱为根为基啊，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真的他们会挤就给他一个床，给他一个给他床位，他们就我发现这我做学生工作，我做特别是处理危机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很有福的，因为我有那么多这些年轻人，而且信耶稣的年轻人真的很有爱心呀。所以好，我就给你一个地方，反正就在地上啊铺一个榻榻米，知道榻榻米啊呀，就可以让你住进来，就你暂时就跟那个家保持距离。然后呢，我也会跟他们家跟他们联络，说他就暂时住在我们教会啊。那一般的父母也会同意，他们也知道，他不会跟你 argue 太多。And resources， 然后他的 lifestyle， OK， and then 其他的人的参与， you know， I think 其他的人的互动， you know， 所以我说 ，actually there's two things， 自杀的人。大概两个感觉，很深的感觉，一个是孤单 ，very very lonely， 没有人关心我，没有人，甚至就是没有真正的感情，没有真正的爱 ，you know， 孤单 ，and the other is 绝望，他这个问题是不能没办法没有答案，没办法解决 ，you know， that kind of feeling that there's no is hopeless， you know。And maybe the 有的人第三个就是 ，you know that's very interesting。经常我讲归属感、价值感、能力感。You see, the sometimes the 没有归属感。他说 you're very lonely， 非常非常的孤单。世界上没有我的地方，没有我的地方。You see, and then 没有能力感。我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我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啊。所以我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去死。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要装的我很有自信心，我们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You see， 其实我说我也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我也不跟你讲，然后我可以解决。 And the third is maybe 那个价值感。有的人从小也是没有，就觉得我是废物，我是垃圾。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是你打电话给我，我很高兴啊，我不觉得麻烦啊，我是非常愿意来他花这个时间这个精神 you know 这个东西呀、yeah, OK。 所以而且不只是我教会还有一些弟兄姊妹，还有一些年轻人住在我们信义学社，一些他们也他你就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他们愿意来陪你，他们就列一个表啊，这个几点到几点是谁？几点到几点是谁？他们很关心你，而且是无条件的。所以这个 the involvement of other people and then the medical status. You know， 如果他不是精神方面，如果他有别的病 ，you know， 肺病 ，you know， tuberculosis。我在台湾 tuberculosis 的以前有一段时间就是蛮普遍。You see， or something 很麻烦的病 ，you know。很麻烦的一个病，但也可能会使他觉得绝望。Okay, I think okay now. I think 这个自杀，也许 ，well, and then 产出一个计划。You know, I 我那个我那我跟他谈这个危机，这个已经。那个很大的危险性已经过了 ，OK？ 那个他割完就包起来，他吃的药我们就洗胃，我们这已经过，我就开始讲他这个到底问题是什么，而这个问题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OK？ 看，比方说刚才你考上台大，你就里面有很大很大的矛盾，一方面觉得很高兴，一方面有很大的罪恶感，我们就开始分析，OK？ 该说这个你要不要考虑，这个这个不一定是什么，你听爸爸所讲的话不一定每一句话都对哦，中国人很难接受这一点啊，你爸爸讲的每一句话不一定都对啊，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啊，我说我的原则不一样，跟他分析分析这个，其实你这个这个也不太逻辑，这不太逻辑，对不对？你们家都三等头脑的，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家三个孩子怎么考上台大？嗯，想一想，不太逻辑。OK， but also 开始做一个计划。OK， 他被当掉，死当了，所以说 OK， 那我说我是我们礼拜三早上你再跟我来，你到我办公室来的时候，我开始跟你讲，我们有一个计划。OK， 第一，我那个计划，我不要，我不可能列出一个一二三四五六 B 六七一个一个整个一个整套的计划，可是至少 I want to have the first 第一步 ，OK， 所以我们就来讨论，所以先第一步，我陪你一起去找你的教授，看他能不能跟他，我们能不能跟他沟通。看能不能把那个死当变成活当什么，我愿意去跟你一起去找一教授 OK， and then I always have plan A plan B plan C， you know， 如果教授不行 OK， 我们再讨论呢，这 plan B plan C 这个方式让能够知道其实应该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考虑啊，这个第一，所以他能够除掉那种绝望的感觉，那种这个不可能解决，然后其实不一定不能解决。我们很多很多你还没有想过、还没有考虑的一些可能性，我们可以考虑。And then 那面对那个孤单，就是我不是你一个人去考虑、去面对，就我跟你一起，还有我们几个一些人、一些朋友、弟兄姊妹跟你一起来想一想，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You see that that's really so important. Okay, so then I think, then the last thing about 自杀的危机 I think is, 总而言之，就是你需要让他觉得你采取行动。Okay, 你采取行动，你非常的 you know very decisive. Okay, 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在那边等我，我现在要赶过来。Okay, 过来，他说我现在就交给我。一切事情都由我来决定 ，OK， 我们送急诊，我们洗胃，那个刀子就交给这个，就是行动 ，OK。第二 is 权威，有那个权威，我自己的个性不是一个很权威性的个性，我觉得我是比较我是父子鼠 ，OK， but 我发现有的时候。你这个权威你需要权威一点 you see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宣教士哦，这个他是一个姊妹，一个单身的姊妹，四十几岁，他在台湾的东部有很好的工作嗯，然后他因为他身体有些问题，他的血管有些问题，这个他是欧洲来的，所以他的差会他知道他有一些血管的问题，他们觉得在台湾大概也不容易治疗这个东西，他们叫他回国，他很不高兴，非常不高兴。后来他来找我谈一谈，谈一谈，然后他要给他做一些心理辅导。哦，他就说，如果回去，这个处理这个问题，他们一定不会让我回来台湾。那他说我的一生就是奉献给台湾，就是如果他们不让我回来，他就非常的沮丧。甚至他就我如果不能回来，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这也是一个例子。我就问他说你会沮丧到那样的程度吗？你会沮丧到这样的程度？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宣教士，传道人。OK， 你不要以为传道人不会想自杀。这个忧郁症啊，忧郁症是一个病，对不对？有的病是致命的病，所以就问他你。你会不会沮丧到那个程度就想结束你自己的生命，他就很不喜欢我问这个问题，他就看我一两分钟，他说坦白的讲，我有时候我真的会，所以我那个时候他是欧洲的信义会，欧洲的信义会对牧师的权威非常非常的怕 牧师很有权威，在欧洲，特别是北欧的信义会。那我是一个信义会的牧师，我记得，所以我没有说什么。我就问他，你会有时候想要自杀？他说，坦白来讲，我真的会沮丧到那个程度。所以我希望你现在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做一件事情。我希望你现在祷告，你现在跟我一起祷告。我希望你对神说。Lord Jesus, I promise you,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 will never take my own life. 我叫他做这个祷告，他很不高兴。我看他的表情，他非常不高兴。可是他是信义会的，我是信义会的牧师，you know, 北欧人呢，他我有权威，我就用我的权威。I want you to, 我觉得我真的变了一个人，真的。You know, 我后来我就说 ，Okay, I want you to pray. 我没有问他你要不要这样祷告啊，要不要考虑的。我说我现在你要，almost like 我命令你 ，You know, 我没有用命令这个字，但是 I said I want you to pray that right now. 然后他真的他就低头，他就祷告 ，Jesus, I promise you, I will never.No matter what happens, I will never take my own life. 很有意思。后来他回北欧，我不要说哪一个国家。OK， 他回去了。我也没有什么联络，好几年都没有他的消息啊。然后呢，很有意思。他大概也是治疗那个血管什么治疗。后来过了大概五年以后，那个香港。的这个信义会的差会的他们的宣教士在香港，他们有一个退休会，他们请我过去带那个退休会啊，所以我就飞到香港就参加他们的退休会。然后就一看那个退休会，我看到这个姊妹在那边，而且她跟一个也是一个大概五十岁的一个另外一个男的宣教士在那边。这个男的宣教士我也认识，因为他以前也在台湾，他在台湾的时候，然后他的太太，这个我记得他在台湾的时候，他在台中，他太太就突然心脏病 ，heart attack 就死掉了，哦，非常突然 ，you know， 我记得我们到台中去安慰他，去参加这些里面，后来他也回国，在北欧那边回国在那边，然后就发现他们在那边彼此认识，然后呢彼此认识就结婚了，然后呢就。就到香港，就一对夫妻做宣教，到香港去做宣教士。我看到他们很快乐呀，乱高兴啊，就结婚了，我也乱高兴呀。You see, but you see, because 我那个时候我就 ，you know, 说哎，你说灵巧如蛇 ，you know, 我就说那他是北欧的，我是信义会的牧师，我有权威，他一定会。听我的劝慰 ，you know, you have to be very creative. 处理自杀的时候，你真的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简单的公式 ，a simple formula for 处理危机。But you know, 你真的要时 ，you know, 时时刻刻的求圣灵给你一些创造性的一些做法。Yeah, but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say about 自杀 is.You know, I think the most, 有的人很生气，有的人很孤单，有的人很绝望。但是 I think the most often, the deepest feeling is 孤单。Yeah.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其实我学了很多心理学，我学了很多神学，我学了很多。我念了很多，有的行为科学这些，可是有时候其实这些东西能够用就用，但是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能给他，有的时候我能给他最有帮助的就是那个关系，是我做你和平之子 ，you know， 是我这个人。我记得有一个孩子，他。厌食症，你们知道 anorexia 吗？ anorexia 厌食症就是一直不愿意吃东西， 厌食症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越来越瘦。有的厌食症会死掉，营养不足就死掉。You know？ 哦，这是他的姐姐，是我神学院的学生。我记得他姐姐，他有一次他父亲，你能不能看我的弟弟？能不能让我弟弟来看你？他有厌食症，我这个厌食症是非常不好治疗的一个病，也是很不好治疗。所以我记得他第一次进来。哦，他第一次进来，他看起来就像一个 almost like a skeleton， you know， like a 那个骨，那个叫什么骷髅， you know， it's so thin， 瘦的要命。然后他进来，他没有太多话讲，我就开始问他几个问题，就问你怎么样啊，然后我就看能不能稍微听到一点感觉，我就用同理，就好像他看能不能碰到一个里面的一个感觉。我忘记我是回应他哪一句话，他什么话，可是那个同理真的就碰到一个很敏感很痛的地方，他整个身体就抽筋，在坐在那个椅子上就抽筋了，然后就没有办法讲话。然后他就说：“哎，牧师，你能不能过来帮忙？”然后他就叫我把他的那个手指一个一个，然后叫我把他的手指一个一个就指出来。哇，花了大概15分钟啊，就 OK， 然后就不讲话，我就走了。哦，我觉得这个人要给他做心理治疗，You know。然后第二个礼拜我看到他的姐姐，我说你弟弟要不要再来找我，他说我弟弟说还要再去，太残酷啊，不要去啊。所以我说没有关系，你跟他说我随时，如果他想找我，我随时都在啊，他可以找我。后来他就过了大概3-4个礼拜还是决定再来找我。后来我就开始，我每一次跟他谈很累，非常辛苦，因为他没有太多话讲，他就一点点，然后就那有时候他然后就谈了20分钟没有话讲就走了。然后他还有一段时间，他也没有信耶稣，他也非常讨厌基督教啊。他一进来他说我先跟你声明，我是信佛教 OK。 那中国人说我信佛教，很多中国人说我信佛教，他的意思就是我不信基督教啊。他也不是一个什么很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来找我，有时候他2-3个礼拜来一次啊，然后他就来，我就慢慢的，我就没有任何，我就尽量帮能够建立关系啊，同理啊，能够同理，能够听到什么就同理，完全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接纳 ，Yeah， you see， and then， oh my， 他有一段时间。身体他本来是可以骑摩托车，后来不能骑摩托车，坐公车，后来连坐公车他也不能坐公车，他身体没有力气，后来就在家里。所以我说你家里，我到你家里去，那他家也很远，住得很远，所以我大概等了2-3个礼拜去一次啊，我去还是他到家里去跟他谈一谈，他慢慢的愿意跟我敞开讲一些，可是没有太多。他有时候我不跟他谈信仰，可是很有意思，我不能跟他谈信仰，可是如果我问到我能不能为你祷告，我发现很多很有意思，我是不是中国人特别比较，你问他可不可以为你祷告，他不会拒绝啊。所以我说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他说好，那我就用祷告传福音给他，主耶稣你让他知道你对他的爱，无条件的爱，这个不管他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他里面什么样的里面的心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你都不定他的罪，我就用祷告来让能够越来越知道福音呢。那么而且我问他我可不可以把手放在你的头上祷告，他也愿意 you know， 他那个那样的人，他的原生家也是哦，就是非常的奇怪的一个家庭，所以就是那个接触 ，it's kind of a contact， even just 手放在他的头上， 就会给他一点那个感觉 you see yeah 所以后来其实我没有直接跟他讲福音，可是我祷告，有的时候我会祷告，you know, 我没有跟他 argue。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大部分都是用同理 OK 肯定他的感觉，我就越来越了解他的原生家，从小到大，从生下来就给他非常非常大的伤害。所以我没有跟他 argue， 可是我跟他说，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说，我知道你里面那种仇恨，那种愤怒，那些东西，真的我可以了解。我甚至我如果换我大概不会跟你有太大的不一样。可是我说，可是你也知道，这个东西在你里面，就像一种毒药在里面，慢慢的把你毒死。我说我知道，可是父母是你不懂啊。他说我就是魔鬼，你就是基督，你就是耶稣。那我说那不至于啊，你不至于是魔鬼，我也不至于是耶稣，对不对啊？可是我不 argue， you know， argue。后来他慢慢就比较好，有时候时好时坏。那么我有一次他跟我说，他以前住院的时候，住在医院的精神科，他说我在三总的时候，那些精神科医生都骂我，他说你这样做不对，你不知道吗？你这样不对，对不起你自己，对不起你的家人，对不起别人，都不对。就他说，我跟他说，是的，我就是魔鬼，又怎么样？You see, argue 没有用，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关怀关顾。You see， 所以我就陪他大概有七八年。Oh my， 我记得。是好是坏，有的时候他的心情坏到一个程度，他就很想放弃，而且那个放弃，有时候他，我记得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而且他搬家，他搬家一次比一次更远呢，所以我就说真的到他家里去真的是真的是很麻烦，但是我从来没有说麻烦。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晚上11:30，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傅牧师，我要跟你说对不起，我已经决定我要放弃。”然后他就挂掉。OK， 这个不是 cry for help， 这个不是说不像那个人说，我现在在景美桥这里，不是这个，他真的是，他觉得他要跟我说最后一句话，说对不起，我觉得我要放弃，太累。我给他挂掉，那我打电话没人接，我打，后来我就叫计程车，半夜十二点钟，我就打，住得很远，我就叩门，他们就让我进来，我说我来看他，他说他在房间里面，房间里面，他不让我们进去 ，OK， 所以我到他房间我就叩门，他就可以，他说我可以进来，我就看到他在床上。他不是躺，他是坐在 you know, 就是有点半坐半躺半躺，他整个身又抽筋了。然后呢我就过来就开始手指一个 you know, 就把他弄死，他请我过来帮忙这样，后来就大概15分钟20分钟，然后就说，我说我们不要那么快下结论啊 ，OK， 我明天早上会来再来看你啊，就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觉得那种，还有一次，他也是搬更远的一个地方啊，他打电话给我也一样，他说傅牧师，我跟你说再见，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没有撑不下去啊。我们然后电话挂了，那个是下午，中午，所以我打电话他不接，所以我就叫计程车，我就到他住的地方，到最后我在三楼，我去叩门，没有人开门，可是我知道他在里面，家里人都不在，他在里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那天下午2点到5点，商学院里面有课。我就打电话 给一个学生，我说这个课今天下午你带这个课，我有急事。我带那个学生就差一点昏倒了。我说那你要带，是吧？因为那个课本来就是很多学生就轮流报告他们写的东西，所以很简单，你就是叫他们报告。哦，然后到后来他就带那个课啊，到现在是台湾信义会的监督那个学生。Anyhow， 后来我就到那个人住的地方，那个门他们不开门，我知道他里面，我怎么办？怎么进去？我去找那个管理员，那个管理员他说：“对，我也发现他最近很消极，我也担心。”我说：“怎么办？那个门你又没有钥匙？”他说：“没有钥匙。”然后怎么进去？他说：“那个管理员那个老先生，他说我有个梯子啊，你要不要从外面？”那个梯子也不够长，所以我们需要到二楼的，到他们家里。我说能不能把你的阳台借一下，我们就那个梯子放在那个他的栏杆那个阳台，然后那个栏杆上面我就爬那个梯从二楼的阳台爬到三楼，然后那个放在那个栏杆上面，然后那个管理员他用手抓那个梯子。哎，我还记得我爬那个梯子，我太老了，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我实在是太老了，开玩笑。可是后来我就爬上去，我进去，他就躺在那边，真的是躺在那边，好几天没有吃东西。我去抓他的手，我就他的手冷冰冰的，我就抓他的手，为他祷告啊。然后我跟他说：“哎，我们不要那么快下结论了，我明天回来再来看你。”还有一次，其实我能给他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关系，就是那个爱的关系。You see， 后来。有一次他也是因为营养不足，而且里面的很多的内器官都报销了，都很不好，送急诊，送到荣总急诊。然后他们家人打电话，他说他们说他希望你过来。哦，很有意思，他希望我过来，所以我就到急诊那边。他已经因为他们那个荣总给药给错了，给重复了一些药，所以他就昏迷了。昏迷了，他还没有，就是不能讲话，他可以听得见，可他不能讲话，他眼睛开的，不能讲话。所以我就抓他的手，我说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你要说是，你就按一次；你要说不要，你就按两次啊。这个是很狡猾啊，对不对？按一次比按两次还容易一点啊。不是狡猾，是灵巧。所以我说你要不要我为你祷告，他就按一次，他我那我就抓了，我就祷告走了。祷告完了他也不能讲话，我走了。过了几天他醒过来，这个已经那个 coma 已经出来了，那个半 coma， you know， 出来了。后来他就回到他那个时候他已经住在他姐姐所服侍的教会，不住在家里，他住在那边。所以我就到那个地方，过了三天我去看他。他说：“父母师兄，你那天你到医院来看我，那天有一个人跟你一起来了。”我说没有，我一个人来。他说不是，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就在你旁边。我说没有。他说有。然后那个人你走了以后，那个人留下来。然后那个人就坐在那边，没有说话，没有说话，但是一直用眼睛，我知道他用眼睛看着我。他就用眼睛对我说：“他说任重，我爱你。”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会爱我？我是魔鬼，我是魔鬼。”他没有回答，他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哦，我听他讲这些，我知道他看见耶稣，真的，他看见耶稣啊，他也知道，很有意思，他也是后来他就觉知信耶稣，受了洗呀呀， 所以有的时候你做这种服事，其实你也不知道你可以做什么，你就是让你反正你就说主啊，我在这里啊，我可以教你很多的技巧，一些技术，一些方法，可是 actually 你在那个时候你处理危机的时候，你就是求圣灵给你一些创造性的 actually 你能够做一个和平之子和一个器皿，上帝的爱的一个器皿，就是说你能够做的，然后你就是上帝有会做一些很超过能想能求的事情，对不对呀、yeah. 然后过了几年我快要退休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他说父母是我能不能过来看你啊？然后他来的时候我看他进来，哦，很有意思，他的身体也不能算胖，但是也不算瘦呀，蛮健康。然后他进来，他说：“牧师，我要跟你说谢谢啊。”在那，而且他说：“牧师，我今天是用走路来的。”我说：“你走路啊？走那么远的地方走？”那个时候他是住在他姐姐的教会，不是像以前那么远，但是也蛮远，要走路可能要一个到两个小时。你从那边走路到这里，他说：“是的，我走路来的。”而且他说：“你知道我在路上。”我看到人，我心里面一个一个就为他们祝福。他说很有意思，他说父母以前我的想法，你说我跟你讲，每个人特别是心理精神不健康的，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念啊。他说我以前的想法是每个人都是我的仇敌，每个人我都要咒诅他们yeah。那今天我在路上一个一个为他们祝福，来跟你说谢谢哦。我觉得所以那个 I think the first 行动权威 and 其他的人的参与，有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而且他住的那么远，我不可能动员我教会的年轻人，这个他们不可能去，他们都要读书要上，所以那个其他人的参与大概是我的参与。You know, I was You see, I was the one that is involved. But that's just that. 主要是抑制那个孤单。可是我发现真的神很祝福那个服事，很祝他。Oh, you know, 他我说这个是属于危机处理吗 ？You know, 后来，其实那天他最后一天。找我，他说父母是，我现在知道我以前，他说那个很多年我是慢性的自杀，慢性的自杀 ，But you see， 是说这也算是一种危机，对不对？一个慢性的危机。可是我发现我就把自己摆在这里，主你要用我，然后我发现神真的祝福。祝福那个服事，祝福那个我所做的，建立我手所做的功，真的就有时候奇妙的一结果子呀、yeah, 我很感动呀、yeah. OK， 那我们休息十分钟啊，然后呢我可能最后要讲一些另外一种慢性的危机。 OK， 我们2:45再开始。